欢迎收听午夜开麦啦，我是子琳。刚刚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 Energy 所演唱的 Get Away。千万不要 get away 哦，因为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科工馆呢还是邀请到了台大海洋研究所刘嘉轩教授为大家来进行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冰晶甲烷哦，这样子的一个新能源的认识。因为现在呢能源的一个匮乏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人都相当关心哦，科学家都相信说哦，一定会有新的能源，而且呢也积极的在研究开发当中。那么其中呢这个冰晶甲烷哦是大家呢期待蛮大的一个新的能源替代的能源哦，在台湾呢蕴含量也蛮大的，但是呢可能在一个新的能源开采的技术上面啦，还有呢应用的一个技术上面哦，还是有待科学家们继续的来努力。所以呢这个明日之星新能源冰晶甲烷到底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能源形态，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那它在整个的开发啦还有呢应用的技术上面现在进行的状况是如何呢？等一下我们就请台大海洋研究所的刘嘉轩教授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国际油价高涨，替代能源还有再生能源的量呢又是明显不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是邀请到了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的刘嘉轩教授。刘教授呢在12月30号将在科工馆这边周日阅读科学大师的系列讲座来演讲一个题目，冰晶甲烷能源生态与环境啊。那今天我们就请这个刘教授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这个替代能源哦，还有呢最新的这个研究冰晶甲烷。刘教授你好，
郭小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听过甲烷哦，不过呢，这听到说冰晶甲烷哦，到底什么是冰晶甲烷？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
好的，冰晶甲烷啊，其实它就是甲烷气，只是它在特殊的环境，也就是说在温度很低或者压力很大的环境之下的话啊，那个时候的水分子会结成像龙状的一个结晶的构造，然后会把这个甲烷的气体包含在里面。那像整体看起来的话就变成一个有点像固态一样像结晶冰状的这种物质出现，那么我们就叫它冰晶甲烷。它其实正式的一个名称的话，我们通常学术界里面研究的时候都是叫它甲烷水合物。
写到这个冰晶甲烷呢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呢？
那它最主要就是说它的体积非常的小，是所以它里面可以包含很多的气体在里面。那另外来讲就是说，假如啊你一旦把它拿到常温常压的那个情况之下的话，它很快它就解离出来，就变成了气还有水就释放出来呀。所以它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它本身的话就是具有的那个因为它是甲烷气啊，所以事实上能够用到甲烷气的那个环境的话都可以用，并且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是放出来很多甲烷气，就是我们所称的天然气啊。那这样的话是为什么大家常常谈到说哦这个东西可能跟能源有关系。
嗯，现在这么说来哦，冰晶甲烷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将来的一个替代能源呢？
这事实上是可能的哈，因为最主要我们在那个讲到冰晶甲烷的时候，科学家发现呢全世界其实有这一种物质存在的量非常的庞大，因为我们就是说其实它因为自己本身就是甲烷气，然后跟水分子结合在一起，所以甲烷气跟水分子在世界上的量其实都非常的大。那特别是在极区，就是在那个南北高纬度哈，那个常常冰封的那个地区，还有在海底下，那个通常大概在差不多一两千公尺的海底之下哈，这些环境都非常适合冰晶甲烷的存在。所以然后再加上说地球内部本来就有很多的那个甲烷气存在，所以就等于说科学家调查发现说在这些地区之下有非常大量的冰晶甲烷存在。那他们甚至有一个科学家估算过说哈，这些那个就这些冰晶甲烷的量通通加在一起的话，比目前我们世界上所知道所有的像煤啊石油啊天然气这些主要能源的量加在一起啊还多两倍。所以假如它能够成功开采出来的话，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主要的能源，就是说在石油天然气用完了之后，它其实本身就等于是另外一种就是结晶形式的天然气，那这样可以接替的当成主要的能源在使用。
嗯，所以说它可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说是 天然气哦，那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油呢来比的话，它也可以取代这个功能吗？
对，它其实哈，当然因为它是气的，所以它事实上等于是可以接续天然气的使用。我们在开采哈，在整个能源用法上来讲的话，就跟我们目前开采天然气田其实是差不多，只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形式哈，是以冰晶甲烷，就是以那种结晶的那种方式存在在地下，所以实际在开采上来讲的话，当然困难度会很高。其实技术的挑战性很大，同时成本也非常的高。
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AM864， 我是子琳，进行的是午夜开麦拉的节目。今天是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台大海洋研究所的刘嘉轩教授来认识呢新的替代能源冰晶甲烷，现在呢研究的一个现况。这个冰晶甲烷哦，它跟现在我们在推的一些生殖能源哦，这两种看起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它其实哈，其实生殖能哈，就是当中也有一种也是甲烷气，也是一样，只不过因为生殖能源的话，那个它的量啊就是比较少一点。其实像冰晶甲烷来讲，它在海底下存在的时候，很多也都是透过，就像有点像陆上生殖能源一样，是透过细菌的作用，使得哈它可以把一些那个水中哈产生甲烷气出来呀。所以其实你在某些方面来讲的话，这两个其实还蛮类似的。只是它跟生殖能源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它的量非常的庞大，那当然假如我们能够像石油天然气一样找到适当的那个矿区，就是说因为那个它的开采成本很高，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很适合非常那个聚集在一起然后量很大的地方去开采的话，才有可能达到经济的价值。
嗯哼，那这个冰晶甲烷哦，如果说我们用在能源开发上面，不知道它会对生态啦、环境啊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因为那个很多人在谈到这个冰晶甲烷啊，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哈，其实这个甲烷气，假如你让它跑到大气层当中啊，因为甲烷气跟二氧化碳相比是比二氧化碳还要更活跃，大概20多倍的这种温室气体哈，那它造成增温的效应其实是很大啊，所以就是说，既然科学家发现说在海底下或者说在极区有那么大量的那个甲烷气存在，万一它跑到大气当中的话，那岂不是对全球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也就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提出质疑说，诶，你这样子来做，万一到时候发生了灾变，很多气体跑到大气当中的话，对于整个全球的气候会造成影响。这种顾虑其实也可以说是需要考虑到的哈。不过在过去历史上，在那个调查研究的时候，的确哈，就是在那个冰期还有间冰期，就是说地球的气候变暖变冷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说，跟这个大气当中或者跟沉积物当中的这些甲烷气的量啊，能够有很好的这个比例。那当然我们不晓得说是因为有大量甲烷释出造成哈那个气候暖化的现象，还是说因为气候暖化，所以有很多原来是以冰封冰晶状态形成的这些冰晶甲烷哈，那它就解离，因为我刚刚说过，你要它形成冰晶状态，它的温度要低，那因为气候暖化，所以它会放出来哈，那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效果。不过一般来讲哈，对于我们开采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第一个开采的那个量其实是很少啊，很少的情况之下哈，假如这个甲烷陆陆续续很缓慢的释出的话，其实对于环境的影响会非常的小。因为冰晶甲烷在释出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是需要很多能量，它是一个吸热的反应，所以当它开始有部分解离的时候，它一定吸热，周围的温度就会低下来，一低下来了之后怎么样，它又重新恢复到比较稳定结晶的这个状态。这是为什么说哈，有这么多大量的甲烷气在下面，而地球到现在来讲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哈，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灾变。那所以我们通常认为说，假如人工哈，你去开采它来的话，假如有一些善意出来的话，大概对环境的冲击不会很大。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因为我们是讲说在海底下开采哈，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说哈，这个甲烷气如果从海床散漏出来的话，几乎很难跑到大气层当中，因为它在穿过海水的这一层的时候，就会被海水吸收掉呀。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其实很自然的就发现有这种甲烷气在海底存在，可是对于大气的影响的话还是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在开采的过程当中啊，对于环境对于生态的影响的话应该是非常小。
午夜开麦了，我是子琳，这里是中广新闻网 AM864。今天呢是邀请到了台大海洋研究所刘嘉轩教授来讲这个新的替代能源冰晶甲烷。 继续呢要来请教一下刘教授，就是之前我们有听说呢，台湾在西南海域这边啊，好像这个天然气水合物，就是这个甲烷的这个存量好像蛮丰厚哦。我不知道说这个消息是怎样哦。那台湾目前呢开发冰晶甲烷的这个技术啊，还有我们所拥有的蕴藏量是如何呢？
是的。那个冰晶甲烷最早当然是我们学术界做调查是发现有这些东西存在哈、啊，所以后来我们那个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哈、啊，他们就推动了一个四年期的计划。其实这个四年期的计划到今年正好是就是四年结束哈、啊，我们已经有初步的成果。那根据调查的结果就发现，在台湾西南海域哈、啊，这种冰晶甲烷在海底下的分布非常的广，并且它的那个品质哈、啊，它的特性都非常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中央地质调查所曾经做过一个初步的啊，就是非常初步的估计说，很可能啊，假如以它所分布的情况啊，以它的那个可能的厚度啊，这样估算出来的话，可能它里面所含的天然气哈、啊，可以达到5000亿桶。那当然很多人就是说，比如5000亿立方公尺，那5000亿立方公尺到底是多少？那么假如以台湾目前天然气的用量来讲的话，5000亿立方公尺的话，大概可以支持60年的天然气用量。所以这样来讲的话，那当然它的经济价值，假如真的都能够开采出来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高。那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哈、啊，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这个计划，目前来讲主要是来做初步的调查。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大概对于西南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什么地方有分布啊，以及它一些基本的特性有了一些了解。可是我刚刚在前面也提过了，我就是说，我们假如要把天然气水合物正式能够把它当成能源来开发的话，我们一定要像石油天然气的探勘一样，要去找非常特殊、非常理想的这一种所谓的那个矿区啊，就是说在这种地方地质条件非常好，它能够在小小的地区里面储藏大量的那个冰晶甲烷，这样才有机会开发。那在这一步的话，我们目前当然就是说是下一个阶段可能要朝这一方面努力。那至于在真正开采的技术方面，比如说你要钻井下去，要确实的能够掌握到说地层的一些特性，那冰晶甲烷在台湾西南海域海底下的那些特性的话，那我们目前钻井的话可能是完全还没有机会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有着很大的这个潜力，可是要做的工作还是相当的多。
嗯嗯，是。那国际间现在其实也是对于冰晶甲烷哦这一项替代能源也注意到了哦。那是不是可以请教授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目前大家对于这一项新的替代能源的一个了解的状况啊，研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好的。那个冰晶甲烷，因为当初它最早的时候哈、啊，是在大概在1960、1970年代啊，那个时候是事实上是俄国人最先发现啊，就是在大自然界当中的那个冰晶甲烷，因为他们在西伯利亚那个油气田开采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好像有一些天然气哈、啊、是从冰晶甲烷解离所产生的。后来他们在黑海的那个油气田那边来讲，也发现有很多冰晶甲烷，所以大家就开始注意到说，哎，这个东西可能跟能源有关系。那当然在80年代、90年代大家调查发现它的量非常大，所以当然很多国家就开始注意到了。那以目前来讲的话，最早研究这些冰晶甲烷的当然是美国跟俄国。到了90年代的时候哈、啊、那个日本，因为日本本身是能源非常缺乏的一个国家呢，他们正式开始投入。他们不单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跟人力哈、啊、那他们在很多那个在就是要把这个冰晶甲烷开发成能源方面其实做得非常的多哈、啊。所以大概在90年代那个还有那个末期哈、啊，一直到2000年初期的时候，其实像日本啊、加拿大、啊、美国啊、德国啊这些国家的时候，就曾经合作在那个在加拿大北边一个永冻层的那边啊，其实就有钻井，就有开始来研究说怎么样子来开采这个。那日本在2000年的时候初期开始推动了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冰晶甲烷21世纪冰晶甲烷的这个研究计划哈、啊。他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一方面调查日本周围哈、啊、就是所有他们的海域里面说可能蕴藏有冰晶甲烷的地方，同时他们还规划，按照他们的计划来讲，他们希望说在2015年啊，到现在来讲其实就是8年以后的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希望说能够开采成功啊，开始这样来做。日本当然是非常积极的哈、啊、就是积极的在把冰晶甲烷朝能源这一方面在推哈、啊。那其实不单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俄国呀、美国呀、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哈，亚洲国家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积极。比如像日本，比如像印度， 印度的天然气公司哈，他们在去年就大规模的在那个印度的海域里面进行天然气水库的钻探调查，那他们那个雇了一艘钻井船啊，在他们周围海域采到了很多很好的标本哈，所以他们现在对于他们的那个他们海域里面关于冰晶甲烷哈，对于能源的这种潜能的这个估算啊、掌握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啊。并且就拿今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它在南海这边啊，它在今年四月到六月之间哈、啊，也花了大概差不多40多天的时间哈、啊，在八个不同的地方有进行钻井，也采集到了很多冰晶甲烷的这个标本，正在进行后续的研究哈、啊。那另外呢，像韩国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讲啊，那现在是十月，韩国哈、啊，在这个时间里面啊，他们正在东边就是日本海的那边来讲进行这个冰晶甲烷的钻探调查，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哈、啊，就是说除了高度开发的国家，那么他们在技术上、他们在能源的需求上在做调查研究啊，其他一些亚洲的国家比较自主能源缺乏的国家哈、啊，在这一方面都是非常积极的在进行。所以我想说，台湾自己本身啊，跟日本啊、跟印度啊、韩国一样，都是本身天然的这个能源其实并不是很多哈、啊，所以在冰晶甲烷的开发这一方面，实在应该再加一把劲，能够尽快的赶上来。
中广新闻网进行的是午夜开麦拉的节目，我是子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台大海洋研究所刘嘉轩教授呢，为大家来介绍这个目前哦，颇受到瞩目的冰晶甲烷这一个新的替代能源。
那在国际间哦，他们不同的这些国家呢，有没有也是面临到一些开采的技术一些问题呢？
开采的技术哈，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大概我刚刚提过，就是像日本、加拿大、美国他们合作哈，在加拿大北边那边，实际上永冻城那边真正有钻井。那在今年，在2007年冬天的时候，就是一二月的时候哈，他们还积极的在进行，就是说开始进行生产的这一种研究。所以技术上来讲，其实都已经可以做得到了。那现在大家真正比较那个顾虑到的，其实还是成本的问题，因为特别是你要到海里面去开采的话，它的成本会很高。因为它跟天然气不一样，天然气你只要钻一个洞下去，钻到了它的底下压力很大，它自然那个气就会冒出来。可是冰晶甲烷的话，你就算钻到了之后哈，你还要让它先解离一层气，然后才跑上来。怎么样让它解离？那现在很多工程师哈正在发展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还有，因为它所存在的那个地区哈，其实在海里面来讲的话，水都比较深。比如说目前在台湾来讲的话，最浅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冰晶甲烷的，大概也有差不多700-800公尺水深。所以你在700-800公尺，也就是离岸那么远的地方，你采到的这个天然气，你要把它送到岸上来的话，你要铺管子，你要做，所以工程上的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的高呀。所以我想就是说，是技术上目前来讲的话可以达得到，可是怎么样子能够降低它的成本哈，这个其实是冰晶甲烷以后能不能够当成就是在商业上来讲能够产生利益的这种能源的话，可能真的就要看整个世界上这个能源这个价格的这些变动啊，以及它的经济的那个效益到底是怎么样子了。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现场，我是邀请到了台大海洋研究所的刘嘉轩教授，跟大家来谈到这一个一个希望呢，将来可以成为我们替代能源的冰晶甲烷哦。那么也来聊到冰晶甲烷的一个未来的可行性。那今天我们就谢谢刘嘉轩教授，谢谢。
好，谢谢。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一个新的替代能源冰晶甲烷不了解，想要来多认识、好奇或者是感兴趣的朋友呢，来听刘嘉轩教授呢这个礼拜天哦，在科工馆的这场演讲哦。那么这个是国科会所主办的2007周日阅读科学大师科普讲座。那么这个礼拜呢，是台大海洋研究所刘嘉轩教授来介绍这个新的替代能源冰晶甲烷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势还有方向哦。那么这个是由成功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跟科工馆呢一起来进行的科普讲座，由成功大学的李旺农教授主持。也欢迎呢所有想要知道新知还有呢想要来一睹科学大师风采的民众，不要错过了这么精彩的演讲了。